感谢你们为我的妻子 Wendy 祷告，她经常也为你们祷告，内容大致如下。亲爱的 Arendelle 教会，感谢你们将 Dan 从我手中接过去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怀着赞美和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能与你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敬拜你是何等的恩典。天父，我们知道这只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，我们每天都会单独敬拜你，但能聚在一起以基督的身体共同敬拜，实为何大的祝福。我祈求你使即将说出的话语充满生命，唯有真理得以传扬，唯有真理被领受。我们奉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复活节后我们竟能如此迅速的转变。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敬拜时光，我们有耶稣受难日礼拜，有复活节主日礼拜。我个人觉得这两次礼拜都让我感到非常的蒙福，我感觉上帝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一次又一次的带领我们。而问题是，我想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，周一发生了什么？周一发生了什么？生活有时会迅速的回到常态，即使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。工作依然是工作，学校依然是学校，尽管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在上学。复活节糖果现在商店里打25折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独特的现象，是我们文化中迅速忘记复活节的独特之处。但今天我们将要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这种情况在第一个复活节也发生过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件事，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消息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当有人说坟墓是空的时，人们开始议论纷纷。有些人说，这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轰动，但就像今天一样，当事情登上新闻时，他们迅速传播，然后迅速消失。在那个世纪初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世界照常运转，就连耶稣的门徒也开始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当时等待过，他们想见到耶稣，但他当时已经不在了。许多人相信，如果我们看看往以马忤斯村子去的那两位门徒，那两位跟随基督的人，他们坚信耶稣已经死了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故事。他们认为他们跟随他所做的一切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徒劳的，那不是他们所相信会发生的事。彼得是一个行动派，他不能一直坐着等待。当他们继续等待耶稣与他们重新联系时，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，但他们没有听到他的消息，于是他们开始怀疑。有一天，彼得决定说，伙计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去钓鱼呢？其中不少人原来是渔夫，专业的渔夫。彼得便对他们说，我们回去钓鱼吧。另外六个人说，好主意，我们去吧。如果耶稣不在那个室里告诉他们该做什么，引导他们，指示他们，那么他们只能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，那就是捕鱼。而他们认为整个复活的事情都是假的。他们决定回去捕鱼，继续过他们以前的生活。但就在那时，他们又遇到了耶稣。他们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 但他们大错特错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复活节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在上周的礼拜结束后，那些美好的礼拜结束后，第二天你的生活是怎样的？还是我们又忘记了？周一早上，你是否带着对家人、对配偶、对孩子更深的爱而醒来呢？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这是否影响了你周一的生活？你是否想到复活的基督，然后转向他说：上帝啊，请赐予我战胜罪恶和诱惑的力量。你是否因为知道耶稣为你战胜了罪恶和死亡，而去过荣耀上帝的生活？还是说，在周一和过去的一周里，你过着和上周日之前或者上周五之前一样的生活？你的生活有任何转变吗？还是我们活得好像复活节从未发生过一样？今天我有一个信息想要和你分享，它很深刻，非常的简单，但非常的深刻。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一再忘记的事情，至少我有时是这样。复活节虽已过去，但耶稣依然活着。耶稣的故事并没有在复活节星期日结束，这改变了门徒们的生活，以及他们周围许多人的生活。成百上千，甚至成千上万的人，这改变了数百人的生活，而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就是这些人。耶稣仍然活着是一个美好的事情，他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最核心的关注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耶稣活着我们就不再经历挣扎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知道耶稣活着，就从一个山顶跳到另一个山顶，再跳到另一个山顶，从未经历过任何低谷。现在你们中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呢？没有人，这根本不是现实。我没有看到圣经中任何一个著名人物过着这样的生活。我们知道耶稣活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过着这种不可思议、阳光明媚的生活，一遍又一遍。当我们看着门徒，看到他们渴望回到过去，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时，我希望你们看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。当我们面临诱惑时，我们有耶稣就足够了。我们不应该放弃说，够了，我不再做基督徒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达到过那个地步，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次，我只想说，我不要了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在那些时刻，耶稣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他仍然活着，他仍然复活了，他仍然是罪和死亡的征服者。约翰福音21:1-3为整个经文奠定了基础。第一节是这么说的：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：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有共鸣，非常有共鸣，因为我也面临同样的诱惑，也许你也是。在那些时候，当上帝没有以我所希望的方式，我所认为他应该回应的方式来回应我时，我会失去信心。这就是我陷入信仰危机的时候，几乎要放弃信仰，因为上帝没有医治我迫切希望看到的人。我们都会在神没有按我们意愿的所愿的方式行事时，面临这样的困境。正如你在耶稣与门徒的互动中看到，我希望用神在复活后与我们相遇的方式来鼓励你，鼓励你效法经文中门徒的行动，不是他们离开的部分，而是他们回到耶稣身边的部分。正如吕安刚才所读的经文所示，那我们该如何做到呢？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我们如何与上帝仍然保持关系，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高峰时刻。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会说自己在与基督同行时没有经历过高峰时刻，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一部分。当一切顺利时，过基督徒的生活很容易，但当事情不顺利时，当我们有疑问和怀疑时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因此在经文中，约翰与我们分享了三种方式，让我们可以在复活节后继续与基督同行，感受到基督的同在，认识基督。因此在复活节后，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同在。第四至八节经文这样说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还记得他们整夜都没有捕到鱼吗？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大200-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这就是门徒发现耶稣仍然是耶稣的方式，耶稣仍然活着，耶稣与他们同在。这些人中的一些职业就是专业的渔夫，其中包括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。然而这些专业的渔夫却出去了一整夜，不断撒网，他们拉网却一无所获，他们再次撒网拉网还是空手而归。这时有个陌生人出现了，他们不认识他，但这个从岸边走来的陌生人喊道，伙计们，你们有捕到鱼吗？你能想象这个问题对这些专业的渔夫来说有多刺耳吗？我敢肯定他们感到有点尴尬和丢脸，因为他们是职业渔夫却一无所获，而这个人站在岸边一整夜都没有捕鱼，却在质问他们。请你试着站在彼得的立场上去想一想，当你回想这个事件时，请再往回想一下，回想一下，还记得彼得曾对耶稣的承诺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愿意为你赴死。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，他却完全否认自己认识耶稣。当人们转向他问，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？他回答，不， 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就在他刚刚承诺愿意为耶稣舍命之后，你觉得他作为门徒是否感到有些失败呢？我会的。我是什么样的门徒？我向耶稣承诺了这一切，然后却完全背叛了他。作为门徒，我就是个失败者。现在他回到了捕鱼的工作，他猜怎么着，他连捕鱼都做不好。现在他说，我不仅作为门徒是个失败者，现在连渔夫都做不好，那是我的生计，那是我的职业，现在我连这个都做不好。他肯定累坏了，因为他们整晚都在捕鱼，而岸上有一个人却往伤口上撒盐，问他们捕到什么没有。他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。在另外一部福音书中，他们甚至挑战耶稣，他们说，不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劳碌了一整夜一无所获。耶稣说，不管怎样，把网撒出去。他们果然捕获了很多的鱼。然后约翰说，是主，是耶稣，他在这里。彼得跳进了水里，游向岸边，其他人也跟了上去。这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继续在复活节之后继续行在喜乐中，就要认识到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。这里有人不知道这点吗？不，我们都知道。然而，我们是否真的这样活呢？我们是否每天都活得好像我们知道耶稣活着，耶稣与我们同在呢？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怀疑的时候，如果耶稣活着，他在哪里？尽管我们是君王的儿女，为什么我们感觉如此孤单呢？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寻找那些显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痕迹的事物。我们有时会错过上帝在我们中所做的事情。而在过去七八年从事过渡性施工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人们常常错过上帝。他们把发生的事情视为巧合或是人为的。我不得不对长老或同工说，不，这是上帝做的事。这是上帝做的事。我曾在一间拥有50万信用额度的教会服侍，他们几乎用光了全部的额度，而那间教会连200人都不到。但在3年内，我们把债务还到了20万以下。当长老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哦，这真不错，我们真的很努力。但我要说，不，各位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我们这样的教会，3年内靠自身力量偿还超过30万的债务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上帝在做工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，但我们忽视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我们必须环顾四周，问自己，上帝在我生命中的痕迹在哪里？ 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？看到上帝在我们过去生活中所做的事，也许他仍在继续做，并能够看到他在我们生活中正在做的事。如果我们一直活得好像耶稣从未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请记住他的应许，他曾在圣经中做出的所有应许。寻找他与你同在的痕迹，寻找他正在做工并完成他在你生命中计划的痕迹。就像门徒们一样，我们可能正在错过复活的基督，而他就在我们的面前，他正站在那里。让我们记住，是的，复活节已经过去，但基督仍然活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寻找并感受基督的同在。然后在第九节到十四节中，我们学到复活节之后，我们必须信靠他的供应。第九节开始，经文说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，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在这几节经文中，耶稣以多种方式供应了门徒，他供应了大量的鱼。不仅如此，当他们回到岸边时，他已经为他们生好了火，他要为他们做早饭。他没有责备他们回到旧习惯，他从未说过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我告诉过你们我会复活，为什么你们要回去做以前做的事情呢？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，不等我呢？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接纳了门徒们本来的样子。这一次，门徒们知道他是谁。他们不敢问他是谁，因为这一次他们知道那是主。上帝是否曾呼召你信靠他，去做一件看似毫无意义的事？事实上，这件事甚至可能会带来危害，然而你却感受到这是上帝在对你说话。我是1980年信主的，大约在1983年，我开始感受到呼召，要从事全职事工。当时我所在的教会，我是一名长老，正在带领许多酗酒者和吸毒者归向基督。而我本人曾也是一名戒酒戒毒者，我在成瘾治疗中心待过。他们对我说，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工作呢？当时我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我处于基层管理岗位，收入不错。我常开玩笑说，教会当时说，来为我们工作吧，每周20小时，少拿14000年薪。我说，有哪个叫傻瓜会去做？但问题是，我们不得不花多一点时间讨论这件事。因为我当时的收入，我记得是每年36000。我们还有仍然有那么多钱剩下来。我们当时仍然靠每个月的收入过日子，教会提供的工作每月要减薪差不多$1000。我们说，上帝，这是真的吗？但关于我领受到的呼召， 我们开始从其他根本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确认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。但上帝在呼召我，所以我非常感谢自己做了这个决定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上帝对我们的供应远胜过我们能为自己预备的。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，但上帝知道如何做的比我们好得多，而且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。我并不是说以下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感受到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就坐着等待看肥皂剧，等待上帝来向我们显现。不，我们仍然要积极行动。那么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在我加入教会工作之前不很久，甚至在我考虑加入教会之前，我就开始参加圣经学习课程。因为我认为如果上帝呼召我，我希望自己能更好地预备自己。所以我们是做事情来做准备。耶稣以超自然的方式满足我们的需求，他满足我们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。门徒们本来没有鱼可以煮，没有面包，没有火，让我们明白神的供应总是足够的，总是好的，上帝会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。这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刻时可能很难相信神会供应我们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开着崭新的奔驰车。也许有人告诉你，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，真的相信上帝，你就会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车。我读到过关于一个美国的牧师的事，他们获得了许可，在教堂的土地上建造一个直升机停机坪，这样牧师就可以每天开直升机去上班。所以我去了当时我在的教会董事会，提出了一个建议。我多年来一直想要在办公室里安装一个热水浴缸，他们总是说不行。于是我说，忘了热水浴缸吧，我要在教堂的土地上建一个直升机停机坪，然后购买一架直升机。他们说我们做不到，但我们可以这样做。他们给了我一包公交车票。复活节已经过去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但耶稣仍然活着。我们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同在，在感受到他同在的过程中成长，信靠他的供应。然后在第15到19节，我们看到耶稣特意把彼得叫到一边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于是他把彼得带到一边，请注意，这就是那个曾不认他并打算回去捕鱼而不是等待基督再来的人。他可能还因背弃承诺而感到内疚和羞耻， 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常忽略的有趣连关联，即彼得否认基督与这个故事之间的联系。注意经文中没有说有火，他们说那是炭火。这个词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两次，你知道另一个地方在哪里吗？也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，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，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所以彼得第一次否认耶稣是在炭火旁，而现在他从海里出来走向火堆，又看到那一堆炭火。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，是否感到懊悔，是否感到破碎。再次在炭火前，但尽管彼得失败了，耶稣对彼得的计划却没有改变。他说，彼得，你仍然要做得人的渔夫。耶稣温柔的、慈爱的将彼得恢复到与他正确的关系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。尽管我们失败了，尽管我们有罪，神对你的计划是独有的，他对我的计划也是独有的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了约翰，他说，那约翰呢？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说，不要担心他。这就像他对彼得说，我对他做什么并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我刚刚吩咐你去做的事，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。你与基督同行之路将与我的截然不同。或许你们中有些人将成为下一个 Billy Graham， 你们将为了耶稣而影响世界各地的人。或许你们会跟随基督进入医疗领域，发现治疗癌症的方法。然后就是我，上帝会以一种无人记得我名字的方式来使用我。我希望上帝会使用我，以一种触动人心的方式来使用我。但我并不出名，他们不同，但都同样宝贵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。在我服侍的一间教会里，我曾教导长老们关于属灵恩赐的课程。其中有一位长老，他担任长老已经有多年了，他以敬虔著称。课后他走到我面前却哭了，他说，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基督的身体，我不喜欢站在台前。他说，我喜欢服侍别人。那天晚上他发现自己拥有服侍的恩赐，但他认为这毫无用处。无论耶稣对你生命的呼召是什么，他绝非无用。 他要使用你来拓展他的国度，拓展他的国度。重要的并不是这让我们有多么的出名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跟随他为我们生命所定的计划。他的计划永远与圣经一致，所以我们不能说耶稣呼召我去做某事，确实有人认真的对我说过，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他们被呼召去和不信的人一起吸可卡因，以便向他们传福音。显然，这并非出于神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 David Wilkerson 的名字，这位著名的传道人几年前已经离世。当他曾经在纽约时代广场时，有两位女士走上来对他说，请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祝福我们爱的服事。他问，你们的事工是什么？他说，我们是妓女。当然，他回答说，我不能为你们祷告这件事，但求上帝来祝福你们。显然，如果上帝呼召我们，他的呼召必定符合圣经。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承认，我们生命中曾有过背叛耶稣的时刻，我们生命中曾有过否认他的时候。但我今天在这里要向你们保证，他仍然渴望使用你们，他想要使用你们，使人们明白他的救恩。他想要使用你们，鼓励其他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。他仍然有他的计划。我今天鼓励并挑战你们去发现他，按他的旨意去行，去实现他。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，就开始向他祷告吧，开始与那些了解你的人对话。你认为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？复活节之后，彼得决定去捕鱼，他想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。然后他发现了什么？耶稣并没有离开。复活节过去了，他们发现了耶稣的同在，他们领受了耶稣的供应，并恢复与耶稣的关系，恢复耶稣给他们的使命。耶稣以爱恢复了他们，并为彼得的人生制定了计划。复活节已经过去，但耶稣仍然活着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话语引导我们，指引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顺服你话语的人。若这里有人还不确定上帝你对他们生命的呼召，不明白你对他们生命的旨意，主啊，我祈求你帮助他们开始寻求，帮助他们祷告，会聆听你对他们的指引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感谢你，阿们。